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Chris。蔡一鸣来参加今天的节目。他目前在全美癌症临床研究中心第一的德州大学附属 MD 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读博，同时呢他也是一位 B 站的癌症科普 UP 主。我先介绍这么多，我们首先呢先请 Chris 和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Chris
Hello 大家好，我喜欢大家叫我 Chris 啊，中文名字叫蔡一鸣，然后呢，我本科是毕业于中国上海市复旦大学，然后我现在是在美国休斯顿的UT MD Anderson 做博士的研究，然后呢，我的专业是生物医学下面的癌症生物学，具体的方面是从事胰腺癌的研究，我在业余的时候呢，就是。开通了我自己的 B 站个人账号，同时在 YouTube 也有同步的更新，名字叫爱看报的 Chris。 其实这个是一个小故事，因为我之前在地铁上看文献的时候，别人以为我在看报纸，其实是我是在看生物的文献啊，所以我后来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所以说就把名字叫成了取成了爱看报的 Chris。 然后呢，我平时会发一些癌症和衰老方面的生物科普，包括一些前沿的科学进展之类的。很高兴能够接受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采访。
好的好的，非常欢迎 Chris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我们可能从比较早的，就是您开的学术背景和科研兴趣开始聊一聊。就是因为您有介绍说本科是复旦大学的生物科学专业的，我就很好奇说当时您是最初是如何对生物科学产生兴趣的，然后选择进入复旦大学进行学习的呢？
其实这个受益于我高中对我的培养我们高中是我是上海人嘛，然后我是就读上海的高中，然后上海的一些高中它比较并不是那么注重那个高考，他会培养一些你各个方面的兴趣爱好。然后我当时呢是参加了生物的一些竞赛的培训班，然后我当时觉得就是啊，是这个生物这个太多样化了，这些蛋白质啊，这些核酸啊，这些多糖啊，觉得它们太丰富多样了，非常的 fascinating， 就是令人着迷。然后后来就觉得这个方面很有意思，就不像对于我来说啊，就不像数学那么干巴巴的，就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种非常有血有肉的那种，那是一个这样一个学科。然后呢，后来我就觉得说，哎，要不以后就从事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吧。然后后来我在高考之后呢，就选择了生物科学作为我的专业。当然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个专业了。然后后来就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了生物科研，就是说啊，你可以其实作为一个本科生也可以对于这个生物的最前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进展有一定的贡献，那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后来我做着做着就觉得科研确实挺有意思的，然后就选择生物科研作为我后来后续这个攻读的一个方向。
了解了解。然后我们知道就是您在读本科期间有在哈佛医学院做访问学者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就是说这段经历对您的这个科研方向有什么深远的影响？
这个是当时我在大四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在纠结要不要出国深造，因为我当时面临一个是要在国内保研还是出国深造的这么一个选择嘛，当时我就想说要不要出来看看。后来当时哈佛医学院正好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机会，当时是哈佛医学院的一个衰老专业的大牛实验室，其实我可以把名字说出来，就是 David Sinclair， 就是科研领域一个超级大牛。然后他们实验室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想说那这个这样一个机会很好，然后我就去了。 在哈佛医学院的烧烤实验室做了大概8个月，确实是体验到了和国内科研有着非常巨大的差距，就是这个差距在当时是2018年嘛，然后确实是觉得，他们在一些科研的思维啊，包括科研体系的架构啊，包括人员的这样一个培养上，是和国内的差距是很大的。当我从我的观察而言，国内最近几年的进展也是非常非常巨大，就是也在努力赶上。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种还是觉得对国外的这个科研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非常向往。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是要是决定是要出国深造。当然我觉得自己也是挺适合能够出国深造。所以说我当时就觉得是可以，就是决定了我出国深造这么一个决定吧。更加重要的呢是，因为我当时是在衰老实验室，但是我其实慢慢的就是接触到了很多的生物医学相关的各个领域之后呢，觉得我还是更喜欢癌症方向，包括在我身边发生的一些小故事，让我觉得就是说，癌症这个话题可能我更感兴趣，或者是可能更加 urgent 一点，就是对于整个人类的这个医学的研究更加 urgent 一点，所以我后来并没有选择当时的实验室的这样一个领域，但是我还是非常珍惜那段时间的这样一个经历，其实是不是我对我的人生规划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了解。我觉得其实这对于就是在国内读本科的同学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大家会纠结嘛，就是读研是留在国内读还是说出来读一下？其实就是如果有交换的这种机会的话，是非常不错的，可以提前感受一下就是国外的一个学习氛围，然后再来做选择，就是是否读研或者读博要出国进修这样子。
是的。
是的，是的。然后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您最后选择了就是申请癌症方向的博士生嘛？然后您说是发生一些小故事，然后您觉得说，可能在这个癌症方面是一个对全人类比较紧急的这样一个研究方向。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小故事让你决定就是申请癌症方向的研究吗？
哦，可以啊，有差不多2个小故事吧。一个是在我去哈佛之前，在国内大概我大三左右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们和一些小伙伴们在参加一个国际竞赛，这个国际竞赛呢是要求你线下去和你们的，就是和你做的这个课题相关的一些社会实践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啊，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抗癌相关的一个小课题。然后呢，因为我们在复旦嘛，我们就去访问了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肿瘤医院的一些病人。这个小故事其实现在说来，让我还是觉得很揪心。说实话，就我们去访问病人的时候，我们是想就是想征求病人的一些需求，或者是想想就是想听听病人是怎么想的。然后当时也是一位胰腺癌的病人，他就拉着我的手说，哎，听说你们是做这个研究的，是你们能不能想个方法能够救救我？因为当时你也知道嘛，就是胰腺癌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很难治的一种癌症，被称为是癌中之王嘛。然后他就说你能不能救救我？我确实也想活，确实也不想死。现在说来确实也比较揪心。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难受，我当时说，哎，是我们做的不够好，真抱歉，我们只是大学本科生，这是非常抱歉，我们做的不够好。然后他当时也没有怪我们，他当时就说孩子，说没关系的，就是说。你们是有时间的，虽然可能救不了我，但是你们之后可能会可以救到更多的人。这个要加油，不要因为现在做不到而气馁。就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是我在哈佛医学院期间，因为我同时在哈佛医学院完成了我的博士的申请， 我当时因为 MD Anderson 给了我这个面试的机会，我当时就去 MD Anderson 了，去到那个休斯顿那边去参加他们那个现场的面试了。然后呢，现场面试的过程中呢，面试的那个老师的办公室在不同的楼，我们会从那个医院的中间穿过去，然后在穿过医院的等待的途中呢，就和一位 MD Anderson 的就诊的一位病人又聊起来了，他就说啊，你们是学生吗？你们是科研工作者还是医生呀？我说我们是学生，我是刚来这边做面试的。然后他说 MD Anderson 是个好医院，我的孩子，他就是他是一位中老年的一位母亲，他说我的孩子得了领风嘛，得了白血病，应该算是淋巴瘤啊。他说在 MD Anderson 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不幸。现在然后我的丈夫得了前列腺癌，在 MD Anderson 也去世了，救了很久也去世了。现在我自己又得了乳腺癌，我也在 MD Anderson 就诊。说这是一非常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但是我觉得癌症治疗这个事情，只要在进步，就永远都有希望。然后我后来又觉得，就是说，MD Anderson 他有一个 slogan，他说 "Making cancer history"，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 strong 和 powerful，给我的那种冲击非常大。所以我当时，包括我在哈佛医学院，我接触到了衰老这一块。虽然客观上来说，衰老可能就是现在研究的人也慢慢多了，因为它的商业化程度非常高。因为你如果研发出了一款抗衰老药，它的商业化程度非常高，你可以获得很多的那种，比如说创业的机会啊，包括科研转化的机会。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说，癌症这个确实给人造成的痛苦太大了。我觉得我需要 devote myself to 这样一个 field，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加自豪，可能会就是说，而且对于全人类的这个医学探索来说，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更加紧急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说我后来还是选择了癌症生物学，对。
了解了解，我觉得是非常有触动的两个故事，这样子，因为其实，从就是普通人来说，其实癌症是一个还蛮沉重的话题的。然后像您就是说平时会接触到这些癌症病人，那可能就是这个冲击感是更强的，但同时可能就像您说，可能会带来更强的这种使命感吧，这样子
对的，
感
对的，
觉。
没错，嗯。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想问的问题是，那之后就是您就顺利申请到了 MD Anderson 癌症研究中心的博士，然后就来进修了嘛？那在这其中，您觉得说最具有挑战性的部分是什么呢？在这边进修期间。
其实我觉得我整个研究领域就是比较具有挑战性，因为。我研究的是胰腺癌嘛，就是现在是非常 aggressive 的一种癌症。然后，因为很多癌症病人他晚期，就是他进来的时候都已经 diagnose 都已经是晚期了，因为他的早期和我们说的，比如说你在二期、三期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的，你是无痛感，包括你的一些影像学，包括 CT 啊。腹部的一些 X-ray 啊之类的，或者 B 超啊之类的，它可能会有一些肝啊、胃啊之类的这种大器官做遮挡，所以说你是很难看出就是这个胰腺癌的这样一个发病的情况的，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病人进来的时候都晚期，然后你知道晚期的胰腺癌可能就是相当于就是医生会告诉你一个可能那个就是生存的时长，然后就是可能就我们其实临床上会用5年生存率来判定，在这个5年生存率虽然已经在最近有了很大的增长，但还是小于10%的这样一个生存率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数据。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敌人吧，就是说你其实会有一种无力感，真的会有一种无力感。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实验室做的是胰腺癌的靶向治疗，同时的一些耐药性的检测。 然后呢，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机制呢，会就是，对于目前已见的一些靶向药物，它的耐药性呢，会有一定的抵抗，就是类似于说，一种药物对于这个癌症有一定杀伤效果，癌细胞有个杀伤效果，但是你杀伤久了，这个癌细胞就会 bypass 它，就是会产生耐药性。然后我们发现呢，就是如果上了第二个药物，它这个耐药性。它就是可以继续杀死这些癌细胞，但是让人非常震惊的是，你用第二个药物接着杀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第三种、第四种的 bypass 的这样一个路径，就是当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的时候，是让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晴天霹雳，让我觉得就是说，这些癌细胞确实 somehow 可能会它就是有一个自我演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可能花了。可能整个领域花了10年的时间去攻破，可能就只是为病人带来3、4个月的这样一个延长的生存期，但是是远远达不到能够治愈他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3、4个月的生存期对于病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非常大的进展了，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但是，远远没有能达到就是说能完全 conquer 他这样一个程度。就当我之前比较低年级的博士生比较低年级的时候，我可能还觉得比较单纯，可能觉得说这个药下去就无敌了，就是可能我们就可以把它治疗到。但后来发现这个远远不是你所想的这个样子，这个里面大有乾坤在，你是个人就是那种无力感，知道吧？就是非常的难受。这个挑战，我们到现在说实话也没法，整个领域都很难去，很难去，就是去完全解决它，
了解了解，那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是所谓这个敌人嘛，可能比想象中要更加强大。然后平时面对的又是一些就是病人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就是那您是怎么调节情绪的呢？在进行这些研究，然后接受这些现实的过程中，
其实，当然，如果你是那种一瞬间的情绪，一瞬间那种无力感，我觉得你，自己工作之后，你是自己能调整嘛。但是这种比较长远的这种，面对挑战时的这种，这种感觉呢，我觉得还是说，我们所有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你不能说你明天早上起床你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你只能。一步一步的在走，当然我们也能看到整个领域都在为此做出贡献。现在你既然至少它已经有了靶向药了，就是 KRAS inhibitor，就是这种靶向药，它对整个领域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至少我们有了一个切入点，就以前是绝对是像无头苍蝇一样，然后呢，你也可以看到整个领域的这个学术文章，包括clinical trials，这个是叫。临床实验都在缓步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在冒出来，包括有一些的很多药企，它现在对胰腺癌方面的治疗都开始产生兴趣，包括有一些资源都开始往胰腺癌上进行倾斜，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就说你就在黑夜之中才能够看到点点星辰嘛，
就是感觉前方还是有光亮，还是有希望，然后再
对。
往好的方向再发展的这样子。
就包括我自己频道的很多粉丝，他其实都问我说，癌症真的能被攻破吗？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有这个怀疑，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无疑的，就是在人类的漫长的历史中，癌症以后一定会只出现在历史书和博物馆里，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在我看来。
了解了解，像您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个点我会比较想说问一下，就是您说胰腺癌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被发现的嘛？那对于就是说普通人来说，如何预防或者说在早期的时候发现胰腺癌？就我知道，因为您也是 B 站的那个癌症科普 UP 主嘛，可以在这边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嘛，就是早期的预防和发现。
可以，这个也是我经常在视频我的频道和视频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呢，包括现在 MD Anderson 也是，就是他在提倡一种叫 early cancer prevention，就是你需要 提前的去诊断，而不是说拖到了晚期再去接受我们治疗。其实目前就是刨开胰腺癌之外，就目前很多的癌症在中早期它的治疗情况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前列腺癌、黑色素瘤，包括乳腺癌，大部分情况下的乳腺癌，其实如果你是早期或者是包括比如说三期发现的话，它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就是按照目前的技术来说，所以说我还是倡议，就是说，一些中老年的人群，尤其是比如说，45岁以上，当然这个年龄不 specific，就是大致在这个范围内是要做，至少是每年的体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体检可以，虽然是胰腺癌是一个比较 special 的一个情况，但是体检是可以，确实是可以查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情况。包括做一些癌症的这些早期的一些诊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定期的体检真的能帮助很多，就是对 early detection 帮助很多。而且体检就是主要的是影像学，这个是目前比较推崇的。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情况下可能会用到一些癌症的一些靶标，就是你血液里面的一些指标，如果会有一些早期癌症的征兆的话，它会升高。那我们可以根据，如果你有升高的话，我们可以定量的去，就是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更加精细的癌症筛查。比如说像胰腺癌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癌症靶标的升高，比如说 CA199这种，但是它不是完全准确的，就是它是。只是有一个提示性的，就是如果发现它升高的话，你可以去定期的做，就是也不是定期，就是你可以去更加有针对性的做一些筛查，比如说 CA199 就是消化道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癌症的一个指针，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出现它升高了，你可以比如说去做一些腹部的 CT 啊，包括一些针对性的一些诊断，这个是比你到最后真的真实的发病。要发病，然后再治疗，要好得多。这个也是 early detection 的 early prevention。包括如果你是那有一些生活方式自然不用多说，比如说抽烟喝酒啊。针对于胰腺的话，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胰腺炎的发病史，比如说你有急性胰腺炎的发病史，或者是慢性胰腺炎，你一直在。有慢性胰腺炎的这样的情况，那你可能是更加高危的人群，那你就要做更频繁的一些检查，包括对自己身体的一些指针的一些监测，然后还有就是要改掉一些不良作息，当然我觉得这个不良作息确实很难改变的一些事情，目前胰腺癌并没有说有一个绝对会有一个遗传的这样一个因素，包括其实大部分的癌症就是并不是说他就是说你有我家族里面有很多人都得了癌症，然后我是不是也一定会得癌症？有很多人有很多我的粉丝也会这样来，我的观众也会这样来问我，但其实大部分情况都不会，这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生活作息、家族内生活作息的一种类似导致的，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易感基因，但是这它并不是一个 specific 易感基因。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发现一些 P53的突变是家族史的这种，一般来说它都会有一个综合症的一个表述。比如说 P53 的突变，你可能会有 Lee Fahmany syndrome，但是这个它可能它这个综合症包括了一些癌症的更高的发病率，但是并没有说什么，特别是胰腺癌，并没有说什么你的父亲得了，或者说可能我的某一位亲戚得了，我就是不是现在忧心忡忡的？就更重要的是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和一些如果你进入了中老年之后的一些这个定期的筛查，定期筛查真的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去做体检哦，尤其是中老年的人群，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说，就是如何早期的预防和癌症嘛，就是惠子刚提到两个点，一个是说一定要进行定期的筛查，就比如说每年的体检，然后呢，第二个是。就是生活作息嘛，一定是要以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虽然就是好像生活作息和定期体检这两个问题都是，就是我们有点老生常谈的感觉，就是但凡说到健康方面需要注意的，都会提到这两个点。但其实是有很多人不去执行的，就是像我自己的话，我感觉是像爷爷奶奶，他们可能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没有说这个所谓定期体检的这个意识，所以年纪大了之后。他们也不会说就是想到说哎，我要就是没事去体检一下，尤其是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所以确实就是还是就是蛮困难的，需要继续跟他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对对，
是的。
当
然其实他们觉得生活状况，他们觉得身体状况比较好，可能只是他们觉得而已。因为很多癌症它的早期它并没有任何感觉的。其实你并不知道身体状况是不是真的好。
是的。就刚才提到，就是说那个像胰腺癌来说，它是没有一个所谓的遗传，没有发现明确就是说可能会有遗传的这个概率，是吗？
就像我说的嘛，你的家庭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多个基因的易感基因的这样一个遗传，但是我们并没有定位到一个特定的基因，就是一个单一的基因，就不像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比如说白化病，它可能就两三个基因，一到三个基因，就是它定位的很明确了。这种癌症方面的易感性，就是vulnerable 的这种 vulnerability， 它可能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定位到某些精确的靶点，并没有，它可能是多基因导致的。那这个就很难说，这个当然你说我一定会得病吗？那肯定也不一定，也不是说100%就会得病。这个更多的还是要提示你要多去做筛查，改变一些这种不良的作息，对吧？
了解。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是，就是我会经常听说，就是乳腺癌只有30%的。乳腺癌患者是有家族相关历史的，应该是这样子。
乳腺癌这个比较特殊啊，确实，因为它是也不是说比较少，就是它是有一类的癌症里面，它是精确定位到某几个突变。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那个Angelina Jolie 嘛，她不是之前去做，她不是之前就是。就宣布说自己已经把自己的乳腺给切除了嘛，是因为他就检测出了他有 BRCA 的突变，他有一系列染色体，就是一个 allele 上的 BRCA 是有突变的，这个 BRCA 的突变呢是会大大增加的概率，这个是可以通过基因筛查能筛查出来的，这个筛查到了，但是也不是说你这个有这个突变你就一定会得，他只是做了一个预防性的切除。而已，到底乳腺癌它是确实是定位到这个基因的，是有到两个基因，就是很明确的，所以说你在乳腺癌上这个是确实成立的，就是如果比如说你的 你的亲戚辈的得过，比如说 BRCA 突变类型的这个这个乳腺癌，包括它检测出了在别的非肿瘤细胞的这个体细胞里面也有这个突变的，那你这个家族可能会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基因筛查，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就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对，这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30%，因为数据差不多能对上，对。
了解了解，所以就是如果家族有乳腺癌患病史的，还是可以考虑去做一下基因筛查这样子。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是你如果是得了特定就是 BRCA 突变类型的乳腺癌的，这个其实你可以去问你的医生的，如果你的那些亲属的肿瘤细胞是做过测序的话，是能够看。但是这个也确实对于临床的使用来说是有点超前了，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一个资源，这个还是说白了还是比较贵的，它主要就是它就比如说就是我们人都我们知道我们的染色体是二倍的，就二倍体嘛，就是当一个坏的时候，另外一个是有备份的，对吧？那它的家族情况可能就是所有人都是有一条是坏的情况。但是另一条呢？如果你另一条也坏了，就是你的备份也坏了，那就有可能就产生这个癌细胞，就产生癌细胞。然后呢，就但是你另一条也不一定坏，对吧？就你它有概率坏，它坏的概率比正常人要高很多，对吧？那它这样就会有一个风险，就是为什么安吉丽娜·朱莉她做预防性切除的原因，就是她可能觉得我之后可能是要患病的，她就预防性的把它切除了。
了解了解，那我们现在想跟 Chris 聊一下，就是他在 B 站成为科普博主的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我有看一些您在 B 站的视频嘛，然后我看的第一则是和科学科普相关，是和思维实验室合作的。在此之前，你也发了一些就是说这个生活日常的一些就那个小的视频，对，然后那期视频是人类是否能永生的系列视频，然后您是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的，然后我就蛮好奇，说当时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参与这个系列的
其实这个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情，
呢？
就是我看思维实验室的视频也比较多嘛，尤其是他的一些科学方面的视频。然后呢，他当时就发了一则动态，就是说他想做一些衰老相关的，然后他苦于找不到资料，苦于问不到就是领域内的人，然后他就说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联系到的人想询问一下。然后我当时因为我。当时应该是博三、博二左右吧，然后我就因为我正好在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有过这个衰老相关实验室的一些经历嘛，然后可能可以帮助到他，所以我当时就在他的动态下面评论了，就是说我是就把我就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问一下我，然后当时就。后来他就联系到我之后呢，就我就给他推荐了一些书，包括给他讲了一些衰老领域的一些比较最底层的一些生物机制，比如说卡路里限制是如何抗衰老的，比如说一些抗衰老的基本原理，比如说 disposable soma 的一些像核心的一些，这怎么说呢 dogma 那样的那样的一种一种理念的一种科学的一个比较基础的基石吧，就跟他稍微科普了一下，然后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合作了，应该是他这个系列应该是一共3期的视频，然后就跟他合作了，对，然后后来他说哎你这样的积累其实很有意思的，你可以bridge the gap between 就是 scientist and public。然后后来就他从他的角度也是比较鼓励我，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做，因为有一些特别深的一些知识他也讲不了，他也不是很，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把它做出来。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从衰老相关的做了一两期，但是后来呢，我一方面我现在已经转到癌症领域了，也不做衰老了。然后后来那个。当然，后来思维实验室也找我做了癌症相关的系列，也是3期视频，也是非常的 看的人非常多，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自己就做这个癌症相关的视频了。我觉得，就如果可以帮助到我的观众的话，我还是非常乐意的。
是的，是的。那您的就是癌症相关的科普视频大概涵盖哪些就是癌症方面的科普内容，可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目前是打算做有这么几个系列啊，一个是癌症的一些前沿科学，比如说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技术到哪了，包括一些比较有话题度的，比如说我最近做的一期视频是讲 CAR T 的，就是前些其实有一阵子了，就是比较火，就是它这个 CAR T 要120万一针，就是人民币120万人民币一针，一个疗程是非常昂贵的，然后就掀起了就是大众对于抗癌是否是在花钱买命这样一个情况跟大家说一说。那我后来就把想说就把这个 CAR T 给他讲深讲透，就把我们的一些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目前是如何努力把这样一个成本打下来的这样一个这些一些最前沿的技术跟大家讲这个是一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另外一块呢，是我想做各个类型的癌症的系列视频，比如说前是做了乳腺癌的系列视频，就是把某一个类型的癌症讲深讲透。我的肺癌视频，我下一个打算是打算做肺癌视频的。但是在这个肺癌视频这一期视频比较难产，因为我自己不是做肺癌，对于他们的了解并没有那么深，所以我需要去问很多我的同事，包括一些临床的医生来请他们做顾问，包括我目前也在想怎么样把这种比较晦涩的词变得更加就是non-jargon 一点，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听懂一些然后就是特定类型的癌症，这个我之后肯定还是会接着做的，比如说做胰腺癌特定的，做黑色素瘤特定的，做前列腺癌特定的这种比较大类的癌症我可能会，还有肝癌是肯定也要做的然后之后的话是还有一个系列视频，就是癌症的基础科普，比如说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差别，就这个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说良性肿瘤，就这个词听上去又好又坏，让人感觉良性肿瘤就是对吧，就让人觉得很矛盾，让人觉得会手足无措这个就我觉得就是跟大家讲清楚，就是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有什么区别，你需要怎么注意，你是不是该切，对吧，它就是让大家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比较大的 general 的癌症的像癌症生物学相关的知识，包括一些癌症是如何进展的它是怎么从零到一到二在你的身体里面这样进展出来，它最后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包括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点，比如说为什么很多动物是不得癌症的，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大象它可能就不会死于癌症老鼠它就会死于癌症，鲸鱼它就不会死于癌症，包括虽然是同样是啮齿类，那有一些比如说鼹鼠、裸鼹鼠它就也不会得癌症，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也是可以比较有趣的可以探讨的一些方面，所以这三个系列差不多是我目前比较想做的这三个系列
了解了解，听起来非常有意思，也觉得很期待，对然后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在做这些视频的时候可能要想办法把比较 晦涩的就是这种科学术语，然后转化成大众能理解的形式嘛。然后在视频中你也会提到说您是一位致力讲白话的 UP 主，然后我就想问说，在这个把比较晦涩难懂知识转化到大众能理解的知识上，就是在这过程中这个经历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就是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啊，然后是如何克服的这样？
哎，其实说实话有点惭愧，因为这一点其实我自己目前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说因为你的视频又要兼具硬核，又要兼具科学性，又要能把它讲成大家能懂的话，因为你大家能懂的话很可能就是那种不是特别严谨，然后比较吸引眼球，然后就是但是这种话对于我来说就非常刺耳。比如说你说什么啊，说啊我们大部分的癌症都已经可以治愈了，那这话对于我来说就听上去就非常不好。就是说当你在研究，比如说当你在介绍一个疗法的时候，说啊它特别特别强，它可以包治各种类型的癌症，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就非常刺啊。因为就是作为科学家的你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不严谨的言论出来的。其实这点确实我做的不是很好，有很多科普的前辈我需要学习，比如说像方斯塔夫，他做生物演化方面的演化方面的视频，这个也是非常晦涩的，非常难懂的一些东西，但他就能用很诙谐的语句把它讲出来。这个是需要我的视频里面是需要有提升的空间，因为我说实话我自己是做生物科研的，我也不是做传媒的，我也不是做就是这个大众信息传播方面的专业的，这一点我可能确实做的不是很好，我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学习吧。我目前就是只能把就是说只能试图把我最深奥的那些东西平民化的讲出来，比如说教大家如何看懂，如果说你或者身边的人有罹患癌症的，教大家如何看懂病理报告啊，这个就其实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具有挑战性了，因为他那些晦涩的那些词，比如说分类、分级、分期啊，这个就是非常复杂。那我可能就会说分期就是你的肿瘤进展程度，比如说说白了就是这个肿瘤有多大了，分级就是说这个肿瘤 how bad 就是有多么恶性，分类呢，就当然就是这个类型，因为它不同的类型，像你有香蕉有苹果，对吧？那分期可能就是这个香蕉是绿的，还是偏黄的，还是黄的已经开始发黑了。然后比如说分级呢，可能就是说啊，这个香蕉是东南亚来的，还是南美来的，还是比如说不同地方来的，可能就是用这种的比喻，可能会让大家更好的能够理解。但是说实话这点上，因为我还要同时还要兼具自己的科学性，同时还要兼具自己，我的很多粉丝是冲着我够硬核来的。但是够硬核呢，可能有很大程度上对这种平民化是冲突的嘛。那我要兼具这方面的粉丝，所以说有的时候确实比较难，但是既然是有难度，那我就必然要学习，必然要进步嘛。这有很多前辈我是需要学习的。
谢谢，因为我也看了您就是乳腺癌那两期视频嘛，我觉得讲的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对这方面没有基础知识的人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明白的。当然你肯定还是要稍微就是动一下脑子，就你不可能像看短视频那样子一个一个就是刷过去完全不需要思考，那肯定是关于这方面知识肯定是要进行思考的。所以我感觉可能就是其实大众还是有一定的学习能力的，对对对，就是不用太担心就是视频晦涩的问题。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视频就是已经就是蛮好懂的，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窗口了。
谢谢。
是的是的。然后那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些粉丝会冲着就是您的视频很硬核然后来嘛，在您做博主过程中有没有收到过让你觉得比较深刻的就是粉丝反馈？
有这么几方面吧。先说就是我有一期是读一篇比较火的一篇文章，就是解读这篇文章，然后呢有很多的 其实是相当于实验室的老板，就是相当于比较就是教教授级别的，他就说啊，这个文章解读非常好，我会发给我的所有学生，让他们学习你如何看文章的这样一个经验，就是他说你虽然是在解读一篇文章，但是其实你更深层的是教会了大家如何去看一篇文章，就是如何去把一篇文章看透，这个鼓励其实对我来说，我当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就是我受到了很。不止一位啊，受到了很多，就是教授的方面的这个层级的人的认可，那位教授我记得很绅士，湘雅医学院的，他说我会把你的视频发给我所有学生看，让他们都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了，看我现在的标准了，这个是一类，另外一类是跟我探讨学术的，这个我也是非常欢迎的，因为虽然我讲的东西可能。可能会，说实话，可能会为了平民化牺牲掉一些严谨性，那有一些人他们从事的，比如说我倡导那个，我倡导体检的时候，我就会说肿瘤标志物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提示性的一个观念，这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从事专门从事体检相关专业的，他就会说肿瘤标志物其实准确性并不是很强，我们其实有时候也并不是很推崇去花这个钱做这个，那这个里面就会有矛盾，但是它并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种讨论，就是你跟他讨论的时候，你自己会进步，包括你自己会查资料，这种讨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珍贵，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是的，是的。
另外其实更多的呢是来自观众的反馈，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给我继续做这个的动力，因为这个确实是很烧时间，就是非常 time consuming 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support 了我，就 emotionally support 了我很多。就是有很多观众说我看你的视频，我催我的妈妈或者是爸爸去做体检，结果真的查出了一些东西。就很多例，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粉丝就是说啊，看你的视频催我妈妈去体检。他平时是不愿意去的，但是我给他看你的视频之后，他就愿意去了。然后结果查出来乳腺癌三期是非常非常，就是你到了四期就非常难治，但是你到三期还有那希望，就是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种正向的反馈，对。
了解了解，然后可能我们会再聊一下，就是您未来的发展和计划和展望，就是因为您现在是博士的最后一年，对吗？
对，
就是是否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毕业之后您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说实话是非常热爱我现在做的东西的，我觉得还是我会坚持做科研相关的东西。那其实很多人包括很多我的同学都说，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做那个，比如说做咨询啊，或者是做一些我们叫 medical affairs 的一些事情。后来还是觉得就是说，虽然科研确实很辛苦啊，你可能没有周末，你可能深夜要加班到很晚，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实实在在能做出一些东西，能为这个整个领域做贡献，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最后应该还是会坚持做科学研究相关的道路。然
那
后，
也就还是决定走在最前沿，对吧？
对，可以这么说，当然这个视频方面还是会继续更新的，
了解了解。然后就是因为您说视频也会继续更新嘛，然后您也有就是相关的不同系列的关于癌症这个科普的这个计划。然后我就蛮好奇的，可能其他短视频平台就是其实现在有更大的流量兴起，就是或者说您之后有没有打算做别的形式，比如说讲座啊、线上互动或者书籍相关的，就是除了 B 站的这个视频之外，你有没有计划就是以其他的就是媒介或者说其他的形式进行科普
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
呢？
个 B 站是邀请过我做系列的，就是非常非常正规的成系列的一些课程内容。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同时也没有这样一个
怎么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团队或者说是这样一个资源吧。因为我现在所有视频都是我自己做，包括我一些导师，包括一些做一些渲染，我都得自己去学。然后像如果我是要真的要出到很正规这种课程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难度比较大。因为出书那个，我就觉得这更加进阶了。如果说比如说有线上的讲座，我如果说他们有邀请我，或者是那我觉得我还是很乐意接受的，如果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其实我后期是可能是想开一些直播，直接回答观众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就观众的问题进来都非常的零散，就是如果我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答的这样一个形式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我觉得相比于出书或者是比如说做慕课，但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可能也不到做慕课那个等级。我觉得其实目前视频还是一个比较让大众能够广泛接触到的一个媒介。我觉得这个媒介在现在的互联网，尤其是中文互联网，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媒介了。对，我觉得那你如果再那样的话，就是要短视频。但是我觉得我觉得科普做短视频可能还是会牺牲掉很多的科学性，会牺牲掉很多这种深度。我目前还在纠结这一块，可能需要问一些自媒体的一些前辈。
了解了解。然后我这边还有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对于就现在可能有很多在大学本科在读或者研究生在读，就是关于医学方面的学生，那您对于这些有志于就是科研啊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吗？然后也想替他们问一问，就是在学校申请方面，就是说本科在国内就读，然后研究生可能想出来进修的这样一个方向，您有什么样的建议？这样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吧。因为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更加junior 的一些工作人员。我觉得首先是你自己要看清就是国外的这样一个科研的环境是不是适合你，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国外的科研环境是适合我的发展，适合我比较创新的这样一个 idea 的这种培养的。但是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我的建议是在你做出决定之前，你最好是能够先去看一下，先去亲身的体验一下。我觉得因为说实话，研究生它并不是一件很短的经历，它是一个需要你做出巨大努力、投入巨大时间精力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需要想有打算出国的，我觉得你是需要如果有什么交流机会的话，是需要出来看一看的。再不济也要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大会和一些国际上的教授讨论交流一下。你不并不说我在本科在国内四年，我实验室可能就去过一两次，然后我就决定要出国深造了。也没有接触过什么人，我觉得这样是可能并不是一件明智的选择。然后申请方面的话，我们现在申请要求和我申请时候的要求已经是改变很大了。一个是我觉得培养英语水平非常非常重要，在本科期间培养英语水平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读英文的文献，这个也是你一定是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另外就是我记得现在的大部分的生物医学的研究生申请是不再需要 GRE 的。你可能 GRE 可能就这个经历可能就省出来。我当时申请是需要 GRE 的。另外一个就是要和最前沿的实验室做对接，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领域，比如说你是做我们换个领域，比如说你是做神经的，你要知道目前这个神经科学这个领域最前沿的实验室有哪些，这些实验室都在做什么他们发的文章几几年发了哪些文章，这些你都要熟悉。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是要申请国外的这样一个比较 水平相对比较高的一些科研院所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具备的。然后第一个的话，对于有志于科研和科普事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对吧？我觉得就是这个领域，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说什么天坑专业，生物天坑专业，和土木一样，和什么环境科学一样，就是他可能列举了几个比较天坑的专业。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我觉得生物领域大有作为，就是它并不是说你局限于你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你觉得说啊我的这个到顶了，可能它就真到顶，其实并没有，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坐在井底观天，就是看看外面的世界，其实就我真的是大有作为。生物领域的发展就不说在美国或者是在比如说日本，你就在国内我觉得都大有作为。你一定要就是作为科研的话，你一定要有最新的 idea， 就 idea 一定要有，不要让你日常的实验把你思维涌现的这样一个进程给中断了。就比如说我每天做实验我就不去思考了，你一定要思考，你的 idea 一定要多。然后其实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枯燥，那么的局限于一块地方，那么的就说啊我就每天做实验就没了。这并不是这样的。然后科普事业的话，我觉得如果各位有志向做科普，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我是做换一个领域，比如说我是做心血管疾病，我想做科普，我自己也是这个领域的不说专家吧，就是我是在这个领域从事过工作的一些人，我知道这个领域的情况，我希望做科普，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Do not hesitate， 直接就进来。就是可以从一些小的视频做起，你不用说我要学习做视频，我要做得很好很好才能开始做，不是的，你去看我最早期的视频，我连字幕都没有，就是当时不知道嘛，就是你想到了，你想做，你就开始做，你慢慢的积累，慢慢的改进，慢慢的优化，你会变得很好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业，因为科学有些科学家可能就高高在上，可能就觉得不想去把这些知识给底层观众，然后底层观众呢他也接触不到这样的知识，那他就会慢慢的被一些伪科普啊，被一些营销号啊就这种空间就给占领了。那我觉得我们做科研的这些人就要把这些东西给占领回来，就不能说就是天天就是说啊什么苹果和牛奶不能一起吃，然后就这种区域的信息渠道我们就得占领回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非常感谢 Chris 的这些建议。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然后非常感谢 Chris 今天和大家分享无论是他在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些经历，然后做科普视频的一些经历，然后我觉得都会对大家无论是可能就是对癌症方面有兴趣，或者对研究方面有兴趣的听众都会有一定的帮助。然后我们也祝 Chris 之后的生活，然后学习事业包括做科普的这个博主都一切顺利。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 Chris 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我也非常感谢下图中文电台能够邀请我做这次采访，也希望也非常感谢能给我分享把我这些内容分享给大家的这样一个机会。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我在 YouTube 上也有更新。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用 B 站私信的方式来和我联系。
是的，就是欢迎大家关注 Chris 的 B 站账号爱看报的 Chris， 然后YouTube 也是同名，大家可以在里边看到非常前沿的一些关于癌症的科普知识。对，
好，感谢大家。
好的，那节目就到这里，谢谢，
晚安，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